他那个众生呢、啊、就能够自己独立运作。那么这个就是同事社，刚开始先随着众生，陪着他走过这条修行的路，陪着他来栽培这个善根，那么就是同事社。所以我们以后有因缘要利益众生的时候呢，这个四社法是个很重要的一个基础。当然它的基本呢、啊，它的根本就在这两个，一个是慈悲，第二个是智慧，这两个缺一不可的，一定要有慈悲心才会想要摄受众生。那你要摄受众生，你要摄受成功，还非得要有智慧，不然呢、啊，摄受到最后两个呢，变成世间的恩爱的眷属，到最后啊，两个一起轮回，那没什么意思。所以这个是四摄法，在这个地方跟各位做个修正。好，那么我们接着呢，进入今天的主题，请各位同学翻到讲义第23面，甲二正宗分。好，甲二正宗分。那这个是这部经的话呢，好的一个主要的核心的部分。那在正宗分里面，那个佛陀告诉我们三件事情，三件重要的事情。第一个呢是阿弥陀佛因地里面所行，他因地里面是怎么样的发愿，在什么样的因缘之下发愿，然后发了什么样的愿，那发愿之后呢，他怎么样去满他的愿，这是第一个因地里面所行。第二个呢，因所成。当然阿弥陀佛经过无量劫的这个生命呢、啊，不断的积功累德，他的愿到最后是满了他的愿。那么满了愿之后呢，现在这个阿弥陀佛成佛以来已经十劫了，这个阿弥陀佛的国土，他的一正二报的庄严是什么样的相貌，是第二大科名引所成。那接着呢，第三大科名引所摄，这样清净庄严的国土，他所摄受的是什么样的众生呢？有上根的众生，还有这个下根的众生，都能够摄受。那具足什么样的条件才能够为阿弥陀佛的佛土啊所摄受，这是第三个名引所摄。整个正宗分里面就是从因到果告诉我们这个阿弥陀佛这个恨愿。所以这是无量寿经的正宗分的三大科，三个重要的这个纲宗了。那我们今天所要介绍的是以一名引所行，这个彰显阿弥陀佛在因地做法藏比丘的时候，他如何的发愿，那么如何的精进的修行来满他的愿，这所行。好，那么以一当中又分为两科，丙一起行缘，他今天这个起行就是他愿后发了愿之后起种种的修行。那他之所以会发这样的愿和这样的修行的话，是有这个初发的因缘，这就是起行缘。那在起行缘当中呢，分为两段，第一段一处并聚，一处就是同样一个世界，在同样一个世界当中有53尊佛啊，次第的传承下来，先把过去的53尊佛的这个传承啊先说明一下。阿弥陀佛在法藏比丘之前的53尊佛的这个传承说明一下。那第二课呢，在法藏亲承，法藏比丘他所亲承的这个亲教师的这个佛陀，就是世自在王，所以有这两段的差别。那一处并举的话呢，先看到第一段张其时分，是在什么样的时间，那么法藏比丘碰到这么多尊佛。我们看到这个第一段的经文，佛告阿难，乃往过去久远无量不可思议无量数劫，这讲到时间。佛陀告诉阿难呢，那法藏比丘呢碰到遭遇到这么多尊佛的时候呢，多久以前呢，乃往过去久远，乃往就是过往昔的意思呢，在往昔也就是过去啊，很久远以前，那么怎么样久远呢，在无量不可思议无量数劫。无量和不可思议和无量数都是一个印度的一个计量的一个单位啊，那这些单位啊，事实上都是一种天文数字啊，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天文数字。那么无量不可思议的无量数，这个央是一种尽头的意思，没有尽头数。那么所谓没有尽头无量数呢，它的梵文呢、啊、就称为阿僧祇。我们在经典里面，别部经典里面， 有时看到佛陀说啊，在过去久远的阿僧祇以前，哦，这个阿僧祇翻译成汉文就是无量数。那所以无量不可思议的阿僧祇劫以前，好，那这个劫本身就是个天文数字的，又是个无量不可思议的阿僧祇劫，这么久远以前，哦，那这个就不用算了，非常的遥远了。这是第一个章期时分。第二段呢，次第并列，好，说在这个久远劫以前呢，有53尊佛的出世。好，我们看到这一段的经文。定光如来心处一事，教化度脱无量众生，皆令得道，乃取灭度。次有如来明月光眼，次名月光，次名旃檀香，次名善香王，次名须弥天冠，次名须弥等药，次名月色，次名正念，次名离垢，次名无着，次名龙天，次名夜光，次名安明顶，次名不动地，次名琉璃妙花，次名琉璃金色，次名金藏，次名炎光，次名炎根，次名地种，次名月相，次名日映，次名解脱花，次名庄严光明，次名海觉神通，次名水光，次名大香，次名离尘垢，次名舍厌意，次名宝岩，次名妙顶，次名永力，次名功德慈惠，次名蔽日月光，次名日月琉璃光，次名无上琉璃光，次名最上首，次名菩提花，次名月明，次名日光，次名花色光，次名水月光，次名除痴明，次名度盖行，次名净性，次名善素，次名威神，次名法会，次名鸾音，次名狮子音，次名龙音，次名处世。好，一共53尊佛。那首先看到第一个，定光如来心处一事。这定光如来的话呢，就是这个其他的经典有的翻译就是称为燃灯佛了哈。定光如来就是燃灯佛。不过这尊定光如来，哦，这尊燃灯佛，哦，有的注解说他就是过去我们本师释迦牟尼佛在因地行菩萨道的时候他的受记的本师，哦，那个燃灯佛。不过的话学人去想一想，哦，好像又不太像。为什么呢？因为释迦牟尼佛他在三大阿僧祇劫当中，哦，行菩萨道，然后三大阿僧祇劫完了之后呢，再修91劫的这个修行，修种种的相好，这个时候成佛，成藏教的佛。那他在三大阿僧祇劫当中的第二大阿僧祇劫的时候碰到燃灯佛，那时候行菩萨道的时候碰到燃灯佛。那也就是说从第二大阿僧祇劫到他在印度成佛的时候只有一大阿僧祇劫，有91劫了，那么长的时间而已。那但是你看这个定光如来，他是在过去久远无量不可思议无量数劫以前的定光如来，以前的燃灯佛，不是在一大阿僧祇劫以前的那个为本师释迦牟尼佛受记的那位燃灯佛。所以我想这两位燃灯佛应该是不同的。那当然这件事情呢也没有人知道了，就是说我们的想法。那各位可以下去再想一想。好，那定光如来就燃灯佛呢，心处一事，教化，哦，这个教化而度脱，哦，这个无量无边的这个众生，那么使一切的这个众生呢皆令得道。那么这个道的话呢有两个解释。第一个解释是就因地的这个因地来说，这种通往的意思，这种无漏的道，就是说今天这个涅槃，哦，是我们最后的归宿处，哦，就像一个家一样。那么你今天要回到家必须要循着道路才能回到家，那么这个道就是种通路，那么透过这个通路能够回到家。那当然所谓这种通路能回到家的这个通路呢，就是无漏的界定会。好，那这第一个无漏的界定会称之为道。那么第二个呢，道的第二个解释就是涅槃，果上涅槃的这个境界。所以这个地方讲这个无漏的这个无漏道，或者讲涅槃的境界，都可以使得众生能够得到涅槃的境界，那么或者使得众生能够栽培善根，能够在佛法上不断的修行，这么讲都可以。好，那么接近得到之后呢，这个燃灯佛来取灭度，这说明第一个燃灯佛教化的情况。那么次有如来明月光眼，乃至于次名，最后次名处世，这个52尊佛 那么加定光如来一共53佛，好，那么这个是53佛的这个德号。好，然后第三，这个是次第遍列，那第三颗呢，我们看到这个经文，如此诸佛皆悉已过，好，这是个结论，结前将前面的这53佛的这个名号呢，做个结论，然后身后升起后面的狮子在王佛，如此诸佛皆悉已过。那我相信各位同学跟我一样啊，在看这段经文的时候都会很怀疑啊，为什么佛陀啊要列那么多尊佛号做什么？直接讲定光如来乃至处世就好了，列那么多尊佛要做什么？当然佛陀讲话绝对不会说啊，绝对不会讲戏论啊，是有他的这个道理。那当然这个道理的话呢，这个祖师有他们的解释，那我在这个地方引述这个两位大德的解释，跟各位说明一下。第一位是三论中的这个加强大师，他在《无量寿经》的注解里面，他解释啊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说，这个说明如来啊，可以照久，可以映照到久远劫以前的这个时空，就是说，你看这个本身释迦牟尼佛，他连这个无量劫、无量不可思议、无量数劫的这个之前的事情，都能够知道，而且知道得很清楚，连那个时候的佛名啊，都能够很清楚的知道，一个个算出来。那么从这里面就可以让我们知道说，后面这个释迦牟尼佛所说的法藏比丘的这个因地所行啊，是正确没有错谬的。这是第一个，因为他连过去的古佛这么久远劫、无量劫以前的这个古佛的名字都能够一个一个说给我们听。那么当然，法藏比丘在印地里面所行的一切这些善法，他所发的这个48愿，那么绝对是不会错谬的。那么他印地所行的这些善法也是绝对不会有错谬的。好，那么这个是升起我们的这个信心。那么他第二个理由呢，就是说这53尊佛乃至四世代王佛出世的时候呢，有这么多尊佛出世，那么但是呢，唯独这个法藏有，但这个在这么多尊佛出世当中，有很多的这个众生呢、得到度脱，他讲决定得到嘛，得到度脱，但是其中呢，以这个法藏比丘啊为最为殊胜，好，所以呢，他特别列了那么多尊佛的目的，就是要显现出这个法藏比丘啊，他这个愿王的这个殊胜。所以才列这么多的佛，说这么多尊佛的出世，有很多的众生都得到了，但是其中你这个法藏比丘啊，最值得一提，有这样的意思。所以后面那个法藏比丘他说啊，他发完48愿之后，他说个偈颂，他说我见超世愿，他这个世愿呢，48愿的这个世愿呢，超出一般的世间之上。那么我见超世愿，所以这个愿王特别的殊胜。所以加强大师呢，以这两个理由来解释啊，为什么释迦牟尼佛会在这个地方列出这么多尊的佛名，是这样的这样的道理。那么另外呢，第二个，在《无量寿经会述》一个日本的大德的著作里面，他提到另外一个看法，他认为啊，他说啊，这个诸佛大悲出此法藏，也就是说，他列了这么多尊佛的目的呢，是说明法藏比丘他的这个师承。他这个传承的过程呢，从定光如来乃至处世如来乃至于世自在王如来这54尊佛次第的他的次第的师承，那么法藏比丘为什么会有这样无穷无尽的大悲呢？就是经过这样的师承的不断的传承，那么结集这些诸佛的大悲心的这个精华，所以呢才发挥出法藏比丘的这个大愿。那么这样的话也是帮助我们对于法藏比丘，也就是阿弥陀佛的这个大愿，他的殊胜处呢产生信心。好，所以因此之故呢，必须列出这么多尊佛的佛名。好，各位了解。好，那接着呢，这是第一个一处并举，接着呢讲到法藏亲承，法藏比丘他亲自传承了这个如来。好，我们看到这段经文。尔时次有佛名狮子在王，如来应供等正觉名勤足善事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好， 接着呢，在处世如来之后呢，下真佛，次第有真佛的出世，名字称为世自在王，于一切世间得到自在，称为世自在王如来。那么这个一切诸佛都是一样，他们有他们的，他们有他们个别个别的功德，也有他们总的功德。那么总的功德呢，就是底下所说的这个十号，诸佛如来十号。那么世自在王呢，是他个人的特别殊胜的功德。那么那底下我们接着呢，就是要介绍这个佛的十种的特，这个十个这个十个名号，佛的十号。那么这是一切诸佛共同有的功德。好，那我们来看到附表七。好，附表七，好，名佛十号义，名佛之十号义。那佛的十号的话呢，当中可以分为两个大段，第一个是自得，自受用的功德，第二个呢是利他的功德，他受用的功德。那么在自受用的功德当中的话呢，就分为两大部分了。第一大部分呢，讲到道缘和这个灭集，这个讲到佛的这个断德还有这个智德，那么智断二德。那么第二个呢，在讲到因缘果集，讲到佛的因地的圆满和果上的圆满，从这两个不同的角度来发挥这个佛的这个自受用的功德。那我们首先来看到第一个自受用功德当中，这个第一个这个佛的智德，就是道缘。那么这个道呢，就是这种智慧，佛果上的这种智慧的这种智慧的功德，就称为道。那么道缘的话呢，这个智慧的圆融的话，就是如来，如来这个名号。那么如来的话呢，各位在有的经典里面会看到他不翻译成如来，而他是写多陀阿且度，因为多陀阿且度就是如来的梵音，那么多陀就是如，那么阿且度就是来，所以有的经典里面会称多陀阿且度，那么就是如来。那我们看如来的这个定义，成如是道来成正觉，故名如来。那么成着如实道，这个所谓的道，我们刚刚讲到道有两个解释，那么这是道的第一个解释，通往的意思，透过这个通路可以使我们到达涅槃的境界，那么称之为道。好，那么这样的通路是一种如实道。所谓如实道呢，就是说这样子这个通道是跟实相是相应的，也就是说这个道我们讲智慧了，这样子的一种智慧是跟实相这种实相的离体相应的智慧，所以称之为如实道。那么所谓的如实道的内容呢，在涅槃经里面它讲的是佛的这个六度的功德，那六度当中当然以般若波罗蜜为上首，智慧为上首。那么另外呢，就是佛的十一空，那么空性的智慧，毕竟空的智慧，那么这个就是如实道。那么成如实道呢，就是循着这个依着如实道，那么来成就正觉。那么也就是说，佛陀他今天果上能够显现圆满的这个境界的话呢，他就是因为他智慧圆满，所以才能够显现这个果上圆满，所以称如是道来称正觉，所以故名如来。这是第一个智德，佛的这个智慧。第二个呢，灭集呢，讲到这个佛的这个断德，他断一切烦恼的这个功德。好，这个灭就是这个灭，这个一直灭地，断灭一切烦恼，这个称为灭。那么集呢，就是最终极。那么灭集的话呢，就是应供。那么应供的话呢，在有的经典它称为阿罗汉或者阿罗呵，阿罗汉就是意思是应供。那我们看到应供的解释，底下的解释，正灭相应，故名为应，又有正灭故，合应供养，故云应供。那应供的话呢，有两个解释。第一个呢，就他自己自证的，自证这部分来做个解释，就是正灭相应，与这个灭，灭是涅槃的境界，与这个涅槃的这个境界来相应，而能够证入的话，那么因此称之为应，相应的意思。那么第二个意思呢，就外在的，外在来说，又正灭故，合因供养，故云应供。因为这个诸佛呢，他们都已经证得究竟的极灭的境界，那么最圆满的境界， 也就是说他们断尽了一切所有的世间的还有这个出世间的烦恼啊无明。那么断尽了一切烦恼无明的缘故呢，所以这个诸佛呢是一切众生当中啊最殊胜的福田，因为这种福田呢、啊、是最清净的福田。所以呢既然它是最清净的福田的话，我们供养这样子的福田可以得到大的利益，所以一切众生应当供养，所以称为应供。就像我们看那个42章经里面，看那个42章经里面不是说反恶人百不如反一善人，然后反善人千不如反一持五戒者，他这样次第的比况。为什么？因为越后面他本身自身的功德越殊胜的时候，那么这样的福田呢是越殊胜越清净的，那么越清净因此就越殊胜，那么你供养他的话呢所得到的利益也就越殊胜。所以一切这个天人天啊应当供养，所以称之为应供。好，那这个是佛的断德。那么第一段呢讲到智断二德，那接着呢第二段讲到这个智断二德是从什么样的因到达什么样的果，从因到果的过程。那么首先介绍第一个因缘，它就是因地里面圆满两种功德，那么就是等正觉的功德跟明行足的功德。那么等正觉的功德呢就是解，比较偏向解这方面来说，解的缘解就也是解的圆满。那么明行足的话呢比较偏向行，行的圆满。那么解跟行圆满的话就是因地圆满。所以我们来首先看到第一个等正觉的意思。于经中一名正片之也，正者是理，于理穷照故名片之。好，那在其他经典里面我们常常看到的比较常看到的事实上是正片之的，等正觉其实是比较少了，大部分我们看到的都是佛的谥号都是正片之。那所谓正片之的话呢就是三秒三菩提的梵文叫三秒三菩提。这个正就是三秒，那么片的话就是三，那么觉的话就是菩提，三秒三菩提。好，那正片之的话就为什么跟等正觉是一样呢？好，我们刚才讲的是梵文的，那么这个地方讲到说中文的汉文的翻译为什么这两个是一样呢？因为这个正就相当于等正觉的正，这个是一样的。那么片的话呢就等于这个就等于是三，就等于是那个等的意思，等正觉的等。那么知的话就等于觉，所以正片知就是等正觉，这意思是一样。所以我们直接就了正片知来解释就可以了。那正片知的话呢，这个正是理，是所观的理。那么片知呢是能观的这个智慧，有这样差别，就是说以片知的这种能观的智慧来观察这个正这样的一个理。那所谓正的这个理呢，就是这个理指的实相的理，因为实相才是最圆满，没有邪取的嘛，所以这个正的话呢是实相的理。那这个是所观境。那么能观的智慧呢，于理穷照故名片知，对这个理，这个对实相的这个理呢能够穷照，能够就是能够片满的，能够观察得很清楚，片满的照得很清楚，那么因此称之为片知。就是对于实相的这个理，不管是事的事也好，不管是理也好，都能够很清楚的了知，这个呢就称为片知。那么这个是个能照的这个智慧。就像那个《法华经》所说啊，这个唯佛与佛方能究竟诸法实相，所谓诸法如是相性体力作因缘果报本末究竟等。这个诸法实相它这个总说，但是分开来说呢就是诸法的相性体力作因缘果报本末究竟等。那么这些法唯有诸佛才能够彻底的了解，那么因此之故称之为正片知。好，那么或者称等正觉的，那么这是解，它带解的圆满。那再来呢讲到明行足的话呢，这是说明行的圆满，它是这个行持的圆满。我们看到这个文，明是正行，正法行了故名为明。龙树说佛具宿命天眼漏尽故曰三明，行是教行，如弟子说只观明行， 又有龙树说戒定慧等名字为行，此二缘聚，故名为足。好，明行足。明的话呢是属于正行，那么行的话是属于教行，教正二行。那么这个正行的话，正是所权的境界，那么教是能权的这个能权的这个理能权的这个 理智的哈，那就有这样的差别哈。那么不管正行或者教行都圆满的话，就称为足。先有这个样大判，先这样大判的了解。接着呢，我们再说明好这个明的道理。明是正行，所谓正行就是说他所契入的这个理性。好，那么正行的话呢，正法显了哦，没有一切的无明的时候呢，故称之为明。那么这个明的这个相貌呢，龙树菩萨说佛陀具足三明，所以宿命明、天眼明、肉尽明，故曰三明。宿命明呢，就是说佛陀在这个三明当中发动起来的时候，他能够知道过去的一切的因缘果报。比如说今天他为什么会做人，佛陀会知道他做人是因为过去无量劫的生命以前，曾经在什么世界什么时间栽培过什么样的善根，所以呢他今天才会做人。那么这样的认识呢是完全没有错谬的，那么就宿命明。那再来呢，天眼明是看未来，宿命明是看过去，天眼明是看未来。佛陀也知道说他今天栽培了这么多无量无边的这种善恶业，他未来下辈子乃至未来生多少辈子以后，乃至无量大劫之后，他会投生到哪里去，这个佛陀都很清楚。那么这称为天眼明，就看着未来看得很清楚。第三个呢，肉尽明。那么佛陀在这个三明当中呢，他能够确知，他那个智慧能够确定知道他已经完全断尽了一切烦恼。那么同时呢，他也能够知道，有这样的智慧能够知道这个众生呢，是否已经完全断尽了一切烦恼，所以称之为肉尽明。他能够确知自己所断的烦恼是毕竟的，所以这个是最圆满的境界，所以称为肉尽明。那么对一切的众生的这个了解也是一样，都能够很圆满的知道。那这个是三明。那各位会想，这个三明，那六神通里面有宿命通啊、天眼通、肉尽通，这个明跟通的差别到底在哪里呢？那我在这个地方跟各位稍微做个解释的哈。根据这个慧眼大师所做的这个大圣仪章里面，他从四个角度，不同四个角度来解释，那分别这个明跟通有什么样的差别？三明跟六通的这个天眼、宿命还有漏尽的通有什么差别？第一个呢，对于事情上的能够完全的了知，这是明。就是说，如果是神通的话呢，他宿命，他看到过去的因缘，看到天眼，看到未来的因缘，他不能够完全的了知，漏尽也是一样，也不能够完全的了知，都有所遗漏啊。那这个呢，就称之为通。就像那个鬼神啊，他只能够知道过去的七世的事情和未来七世的事情，就是说鬼神啊，他比较有能力的鬼神，他只能知道过去和未来七生的事情。那你要问他七生以前的事情，他就开始打妄语了，他讲不出来了。好，所以这是鬼神的这个通啊，他不圆满，就事项上他看了很多都不知道。那么阿罗汉的话是八万大劫，所以很多事情他也是看不到。但是佛呢，他的事项上他全都能看得很清楚。好，这第一个。第二个呢，对因果的道理这个义呢，他都能够很清楚。怎么说呢？比如说外道，有了他的宿命通，他也能够看得到过去很久远以前的事情，但是呢他会误判。所谓误判就是说，比如说我们今天刚刚讲到说佛的宿命明呢，他知道说今天我们做人是因为过去生在什么时候栽培过什么善根，所以我们才会做人，这样的判断是不会有错误的。但是外道的判断呢，可能会有错误的。为什么？就像我们看外道，印度的外道也都会，为什么他会吃牛戒吃狗戒？就是因为他看到牛跟狗，他升天了，所以他才会判断说，哦，原来做牛做狗那么可以升天，所以他就学牛啊学狗。所以他那样的判断就是说，因为他本身也有神通，有天眼看他牛狗升天，他也有天眼，但是呢他没有明，他没有这个智慧， 他不晓得说这个牛狗升天的因不是他做牛做狗，他以为他只是从事相上来看，看到这个牛狗升天，他就以为这是升天的因，那他就错了。所以他这个因果这个义理上，他了解不是很透彻。那么不仅外道，乃至阿罗汉，乃至菩萨，对这个因果的这个义理呢，都还看得不是很清楚。只有佛都看得很清楚。那么这个是明。那么第三个呢，对这个真谛的这个道理了解得很透彻，是这个称作的明。那么了解的还不能够很透彻，那么这是通。那么就是说，凡夫众生虽然有神通，但是呢，他对一切这个境界当中，他不能够同时观察境界，又能够知道这一切的境界是如梦如幻的，他没有这样的智慧，所以那只是神通。那么三明的话呢，是一方面观察这个境界很清楚，那么同时呢，一方面也知道它是毕竟空，是真谛的，是随顺真谛的，是毕竟空的。这第三个。那么第四个呢，对一切法的这个信，自信也很清楚的话是明。那么对自信不了解的话是通。所谓自信呢，就是说知道一切法都是由如来藏的这个所显现出来的全体大用，那么这样子的话就称为明。比如说佛陀观察过去无量无边的因缘，未来无量无边的因缘，但是呢，他知道所谓过去无量无边的因缘乃至未来无量无边的因缘都不离开这一念，实际上合起来就只是一念而已，那么开出来是无量无边的这个差别相，无量无边的这个时空啊。那么能够彻底亲见亲证这样的道理的话才称为明。所以明跟通有这样子的差别。那么明的话呢，就是这个所证的这个境界，所证到这种随顺涅槃的这个境界，那么这个是正行。那么行的话呢，是教行，教是能全的意思，能够全显，能够全显涅槃，能够帮助我们契入涅槃，称作教，教行。那么行的话呢，如第十经说，止观明行。那么当然佛法的修行有很多无量无边的法门，但是总摄起来不外乎止观两门。那么另外龙树菩萨说呢，戒定慧等名之为行。那等的话就包括其他的六度了，那么六度呢就称之为行。当然其实就是说佛法的修行无量无边啊，收摄起来当然就是止观。那么止观的话呢，它开出来就是六度乃至无量无边的法门，这些都是行。那么这些行呢，他们是称为教行，透过这样的教行能够全显实相，能够帮助我们契入实相，那么因此称之为行。那么明是正行，行是教行，这两个彻底的圆满称之为足。那么此二圆满的话呢，圆具的话是就两方面来说，这个具呢是就相上来说，相上能够具足，他那个三明能够具足。那么这个行当中的止观，一切的止观的法门都能够具足，那么这个称为具。那这个是就相上来说，那么就体上来说呢，这本质来说是圆满的。所以圆满的话就是说，就像涅槃经里面所说的，明见佛性，亲见佛性。就像我们刚刚三明里面讲到说，他不管具足三明或者具足六神通，或者具足总共种种止观的行门，他都知道啊，这一切都不离开心灵这一念心性，都是如来藏的这个全体大用，能够有这样的智慧来照料的话，这个才是圆，才是圆满。好，那么圆满又具足的话，因此称之为足，就是明行足。那么这明行足总出来就是行圆，行之上的圆满。那么因地的解缘和行缘的话，所以感受到果上的果基啊，果地的圆满，那么就是善事。那么善事的话呢，它在梵文的话称为修切陀。那么这个善的话就是修，那么切陀就是事。那我们看这个善事它的这个意思呢，善名为好，事称为趣，如来好趣故曰善事，佛得满足更何处去，而言好趣，虽无去处非不能去。善的话呢就称之为好，那么事的话呢就去，所以就称为好去了，也就是说如来好去。那么 如来好趣呢，故曰善事。那么所谓如来的好趣，这个好趣怎么说呢？在大智度论里面呢、啊，他做个诠释，他有个偈颂来诠释啊。他说呢，佛一切智为大车，八正道行入涅槃。好，他以这个驾车哦，走到道路上来做个譬喻。佛呢，以一切智为大车，就是这个车啊，是一种车，这种圣，它运载的意思，能够运载我们到达这个涅槃的境界所依止的，就是一切智。佛说就是以一切智为依止，作为大车。那这个一切智，它这种智慧，当然有它的这个所缘的境界的哈。那么这个智慧呢，所遵循的，所缘的境界就是八正道。好，这个八正道就像一条路一样，好，八正道行入涅槃，这个一切智的车，好，做运载，好，做这个，就是一切智，好，作为运载的这个主体。那么八正道呢，是一切智所行的这个境界。那么透过这样的过程，好，就是能够契入于涅槃。那么因此之故，称之为好趣，好，一直一切智，然后循着八正道，那么去向涅槃，好，故曰好趣。那么也称为善事的哈。那底下假设一个问答：佛的功德啊，满足更何处去，而且好去呢？佛啊，已经没有任何的去来相了，他一切的功德都已经满足了，那么也没有任何的这个去来相了，那还有什么去处称之为好去呢？好，底下回答：虽无去处，哦，非不能去。所以说，也就是说，这个去呢，可以说是种方便说了哈，那么透过这个方便，说明了这个佛果上功德开显出来。所谓去的话呢，就是佛果的功德开显出来，所以称之为去，也就是回复我们的本来面目了哈。我们就称之为去。好，那么这是果集。那么以上所说的呢，是佛的自受用的功德。好，那这边停一停，各位有没有问题？今天讲的名校特别多，好，陈明师，
钱法师，那个就是明行主那个教行的话，那个行啊，是我们说行门，那这怎么行把它判成那个教行？
你想是不是我们是不是透过行门哦戒定慧的这个方法，才能够契入实相？对，所以这个实相它是离开一些这个正所正的境界，它是离开一些语言文字的境界，好，那么但是呢，能够方便的以这种种种的善巧方便，戒定慧的善巧方便，使我们能够契入到这种不可言说的境界。那么这种能够全显，能够帮助我们契入的这个善巧方便，就称为教行。一个是能全，一个所全的。今天我们在那个地方持戒，或者修定修慧，他所做的事实上只是在我们这样做是随顺真如嘛，对不对？从随顺真如来讲，从另外角度来说，实际上也等于是全显这个实相，帮助我们全显这个实相。
那他把它判作教行？
对，就说你对这个教不要有个狭隘的定义，教不要说认为教这种语言文字的相，不是，你看相继佛国，他们吃一顿饭就能够开悟正果，他也没有语言文字啊。就是这个教不一定代表的一种名言，不一定。在那个这个大圣一章里面啊，慧眼大师大圣一章里面，他这个教跟正有很广泛的这种介绍啊。但总义来说，这个教是种能权，正是所权。但能权有无量变的差别了，除了原文字之外，还有很多很多方法可以诠释实相。你有兴趣可以去看一下。看看，好，还有问题吗？好，那没有问题的话呢，接着我们看到下一面利他的部分。这样讲恐怕来不及了。好，我们先把大哥说一下哈。利他的话呢，有分别跟种。那别的话呢？就是说他有这样子的利他三种利他的功德，所以总的话称之为世尊，为世间人所尊重，有这样的升起的次第的哈。那别的话呢，第一个是化他的智慧， 他要利益他人之前，当然一定要有智慧了哈，戒掉一切的世间。那有这样的智慧之后呢，就有花他的能力。那么以这样子智慧来引导众生，所以能够具足花他的能力。那第三个花他德，他能够具足这样花他的能力的话呢，所以这样师德这种师长老师的功德啊，是很具足的，所以化他德，好，之间有这样的关系。那那个内容呢，我们下堂课再来说。好，各位请翻到这个附表这个七的第二面。好，那接着呢，我们看到利他的部分。那这几个大科之间的关系哦，我们刚跟各位介绍过了。那我们首先来看到第一段化他智。今天我们要利益众生，当然最起码的最基本的就是你一定要智慧，有没有慈悲心这是一回事，至少一定要智慧。所以化他智的话呢，就是世间解。那么这个世间解呢，这个世间是这个智慧所造的这个境界，那么解呢是能够照料的智慧，以这个能够智慧的照料的，以能够照料的这个智慧呢来去解世间，来去观察这个世间。所以一个是能照的智慧，一个是所观的境界，好，这样的差别。好，我们看到这个内容哈，善解世间，悯世间解。好，所谓善解世间，我们现在说明这个世间哈，世间的分法呢有很多种。那在这个地方，我们讲最简单的一种了哈，就是所谓两种世间，一个是有情世间，好，一个是气世间，好，就这两个差别，一个有情。一个是有情的正报世间，一个是外在的依报的气世间，哦，就这两种的差别。那对这两种世间的这种认识呢，称之为善解。那所谓善解的话呢，应当从两方面来说，第一个是事，第二个是理。从事上来说的话呢，所谓这个善解的话呢，就是说你以这个智慧来照料世间的时候，同时能，就是你在照料这个世间的时候呢，同时这样的照料的这念心啊，是跟智慧相应的。也就是说，所谓这个智慧呢，就是四谛的智慧。佛陀告诉我们说，哦，这个世间的因果是苦集而地，那么出世间的因果是灭道而地。那么你在观察这个世间的这个缘起生生灭灭的这个境界的时候呢，你同时呢都能够回归到这个四谛的道理里面去。我观察这个世间的相貌，它是苦的，你能够知道，它是苦的，绝对不会是把苦的当作一种乐。那么是乐的，这个极静涅槃的境界是乐的，绝对不会认为它是苦。这种修行或者道地修行是种乐的，法喜的，不会把它当作一种苦。那么这样的话呢，是叫善解，就是说还给他这一切境界的这个本来面目了哈。那他这个所谓本来面目是就的这个缘起上来说的哈，一个是世间的因果，一个是出世间的因果，你都能够分别的很清楚，不会有所错谬。那么第二个是就理上来说呢，你观察呢，不管世间的因果也好，或者不世间的或者出世间的因果也好，这个都是不二的，也就是说这一切的境界都是由我们这念自信所显现出来的这个全体大用。那么能够把一切的事相的境界回归到理性，那么这个称之为善解。所以这个事上跟理事上的了解，圆满的了解，正确的了解和理上的这种回归到一心啊，这两个都必须具足，那么才称之为善解。对世间能够善解，因此之故呢称之为世间解。